弟兄姐妹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向您问安。上一次我们从十诫开始探索耶和华在旷野里边那些百姓观看了却不晓得的大作为啊。那以色列人在旷野是一段很长的历史，我们应当怎么样来比较有纲领的明白这段时间之内神的作为以及百姓的迷糊呢？让我们今天来读一段圣经，这段圣经比较长，
是民数记三十三章。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记在下面。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其路程乃是这样：正月十五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出去。那时埃及人正埋葬他们的长子，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耶和华也败坏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安营在舒歌；从舒歌起行，安营在旷野边的以堂；从以堂起行，转到比哈西路，是在巴利西分对面，就是在密朵安营；从比哈西路对面起行，经过海中，到了舒尔旷野，又在伊坦的旷野走了三天的路程，就安营在马拉。从马拉起行，来到以林，以林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就在那里安营。从以林起行，安营在红海边；从红海边起行，安营在逊的旷野；从逊的旷野起行，安营在托迦；从托迦起行，安营在雅路；从雅路起行，安营在利非丁，在那里百姓没有水喝；从利非丁起行，安营在西乃的旷野；从西乃的旷野起行，安营在基波罗哈塔瓦；从基波罗哈塔瓦起行，安营在哈西路；从哈西路起行，安营在利提马；从利提马起行，安营在临门帕列；从临门帕列起行，安营在利拿；从利拿起行，安营在勒沙；从勒沙起行，安营在基西拉塔；从基西拉塔起行，安营在沙菲山；从沙菲山起行，安营在哈拉达；从哈拉达起行，安营在马基西路；从马基西路起行，安营在塔哈；从塔哈起行，安营在塔拉；从塔拉起行，安营在密加；从密加起行，安营在哈莫拉；从哈莫拉起行，安营在摩西路；从摩西路起行，安营在比尼亚干；从比尼亚干起行，安营在何哈基甲；从何哈基甲起行，安营在约巴他；从约巴他起行，安营在阿波拿；从阿波拿起行，安营在以逊加别；从以逊加别起行，安营在逊的旷野，就是加迪斯；从加迪斯起行，安营在何尔山以东地的边界。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后四十年，五月初一日，祭司亚伦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上何尔山，就死在那里。亚伦死在何尔山的时候年123岁。住在迦南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来了，以色列人从何尔山起行，安营在撒摩拿；从撒摩拿起行，安营在普论；从普论起行，安营在阿波；从 阿波奇行，安营在以耶亚巴林摩押的边界，从以耶亚巴林起行，安营在迪本加德，从迪本加德起行，安营在亚门迪比拉泰因，从亚门迪比拉泰因起行，安营在尼波对面的亚巴林山里，从亚巴林山起行，安营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他们在摩押平原沿约旦河边安营，从伯耶什摩直到亚伯什亭。
这段圣经很长啊，谢谢大家有这个耐性和我一同读过啊。一般我们读到这章圣经总是跳过去，因为这只是历史档案嘛，与今天的我们应该没什么特别关系。真的这样吗？其实不见得。就拿这个马太福音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来说吧，连记忆力特好的小朋友上主日学，就算给他们奖品，他们也不愿意去背它。其实那里边不但有丰富的历史，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档案，还有更重要的信息藏在其中，对不对？这我们主日的时候大概也都听传道人讲过，那个不但是犹太人的家谱，也是外邦人的家谱，妓女喇合、摩押女子路德都被赎而传下基督的血脉。尤其别忘了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动词是什么，生，出现了多少次，有没有算过啊？没算过可以回家去算算。没这个动词可不得了了，人可以反对，可以讥笑，也可以同意，也可以信，但是如果没有这一个动词，就是生，让我们生在基督的家里，那这个历史答案就跟我们没关系了，对不对？因为生使得这个历史家谱啊，不但应验了神在旧约里所有的预言，也是我们这些罪人蒙恩的途径。你看雅各十个儿子，圣经明明的记载他们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因为生在这个家里，神终究就能够使他们回转，还带出许许多多敬畏神的子孙。同样的，民数记这一段流水账，你别光看那些地名，也不要不耐烦，要不然你会漏掉一些最宝贵的信息。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有一个动词，请问这章里面有几个动词不断出现？神对我们说话，往往说一次我们不知道它重要，他就对我们说两次、三次。约伯记说他七次要救我们的性命脱离深坑。在这里啊，他说了多少次啊？安营、起行这两个动词说了大约有40次。如果主讲了这么多次我们还不晓得它是重要的，那我们就未免太大意了。何况新约哥林多前书里面很清楚地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顺便问一问，这里面出现了几个都啊？什么是都？都就是没有例外，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在新约里面主讲了好多次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往应许地的路程，就是我们基督徒今生旅程的预表。而这一个旅程在民数记中主吩咐摩西把它记录下来，记录下来的时候替我们整理好了两个最重要的重点，一个是起行，还有一个是什么？安营。让我们先看看什么是起行。民数记第十章，我们今天要念很多圣经啊。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都要锤出来的，用以招聚会众，并叫众营起行。吹着号的时候，全会众要到你那里，聚集在会幕门口。若单吹一支，众首领就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要聚集到你那里。吹出大声的时候，东边安的营都要起行。二次吹出大声的时候，南边安的营要起行。他们将起行，必吹出大声。但召聚会众的时候，你们要吹号，却不要吹出大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吹着号，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
永远的定律。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朔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离开西奈的旷野，云彩停在巴兰的旷野。所以什么是起行啊？起行就是有行动，有事儿做了，尤其是大家一块儿做的事，要往下一站去，要招聚会众，要打仗，都是吹同样的起行的引号。教会要建教堂，哎，计划建堂是不是起行？是。那搬入新堂接待学生传福音主日聚会，不也都是起行吗？起行总是很有讲究的，谁先谁后，什么样的号声做什么样的事，谁搬约柜，谁整会幕，谁弄清洁，一律是有板有眼，有顺序有规矩，不能乱。对于起行啊，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好的图画，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什么是安营呢？你想安营简单，事情做完了，各归各家，就叫做安营。要接待的学生都安定好了啊，要招待的讲员回家了，要建的教堂完工了，聚会结束了，这不都叫安营吗？安营有没有讲究，有没有顺序？哎，大概没有。就好像我们在美国带家人出去旅游，开车开累了，找个旅店就住下，这个叫安营。你住下的时候有没有谁先下车谁后下车？没有。小孩子行李一扔跳进游泳池，这个也叫安营。安营就是放松休息，百无禁忌，对不对？那真的吗？那真是这样吗？今天的教会是只注重起行，不注重安营。你聚会迟到，有人讲回家迟到，谁管你？让我们先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吧，请问以色列人得罪神，主要是起行的时候得罪神，还是安营的时候得罪神呢？他们的失败，他们的软弱，他们被主责备，主要是起行的时候还是安营的时候？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吗？让我们再看一段出埃及记16章，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周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哎，这个给他们吃的食物是起行的时候给，是安营的时候给啊？显然是安营的时候。什么叫做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不料就是没想到，也是想不到。想不到什么？想不到神在安营的时候行这样的大事，更想不到神在安营的时候观察以色列人。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美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极致用俄美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好，这段话我们听说过，新约也引用过，那我们知道它重要了。但是请问当时这里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它的教训又是什么？什么叫多收少收？是按个人的饭量多收少收，还是说有人饭量多有人饭量少？但是不管你怎么明白这段圣经，当时所得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用俄美尔量一量，都一样多，都刚刚好。俄美尔是什么？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容器，不是说每个人出去收的时候都带了个俄美尔去量，应该是说负责去收的人本来该遵着神的吩咐，按他家里帐篷里的人口去收，收多少呢？一俄美尔。结果呢，有人超收，有人收的不足，收完了要被审核， 这整个的事件是一个过程，而且是在众人的观察之下进行。如果我们愿意去想一下，应该不难体会到当时的场景。对圣经的记载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前面说过的，在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这些小圆物啊，显然是人畜无害，在野地上是一望无际。这下子大人小孩争相走告，还在帐篷里的人、睡懒觉的人也都给吵醒了。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安营啊，可能没有什么中国早上五点钟起来的祷告会，哎，大家都出来看热闹。这热闹一看，当然就进入第二阶段，讨论发问。哎，以色列人看见不知是什么，就彼此问说，那是什么呢？哎，这讲的时候就要带点方言口音，是吧？别忘了这些人都是做苦力的奴工啊，会不会有人抓一把，鼻子闻闻，嘴里边尝尝，彼此品味一番，这都可能。正热闹的时候，第三阶段来了，摩西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美尔。就我们今天读的时候有点模糊啊，当时的百姓大概是听懂了，听懂归听懂，他们有没有想到收回来还得过秤，还得审核。16章17节就换了场景了，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你要是拍电影，那这是最难拍、最热闹的一段了。请问当时秩序怎么样？是像起行的时候先吹银号啊，东边的帐篷去收，首领去收，还是怎么样？一听是食物啊，那排队不排队，抢不抢？什么叫有的人多收，有的人少收？这是无心的还是有心的？你去收的时候，孩子帮不帮着捡？如果孩子帮着捡，那一家人到最后合在一起到底有多少就很难讲了。所以不见得是贪心的人才多收，对吧？还有呢，出埃及记告诉我们，单是男丁就有600,000来，你这样漫山遍野的收，落在后面的人就肯定收不足数嘛。你想想看，要是有一家人像当年的雅各一样，约瑟10个哥哥联手去收，那谁抢得过他们？因此这个以色列人就这样行啊，写的简单，当时绝不这么简单的，可能有争吵，有委屈，这等600,000人，大人小孩可能更多，都收回来那是要一阵子的。有的人伤心，有的人得意，哎，别急别急，还得拿到公秤来量一量，还有这个手续。这下可有意思，收累了，落在后面的孤儿寡妇可能先回来，拿着一点点，说不定还是被踩脏了的玛拿，这白白的小圆物啊，已经成了沾了泥巴的小圆物了，是吧？拿着有限的成果往这个俄美尔里面一放，哎，不料满了。请问他当时感受如何？我们总以为从出埃及到现在啊，神这位救主，耶和华这位救主是民族的救主，是征战的救主，他借着摩西带你出来，哎，只因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至于你到底是谁，你叫什么名字，你有什么苦情，有什么需要，哎，他注意不注意啊？你是不知道的。此时此刻却不然，突然这些软弱的人发现神不但大而可畏，把埃及法老特选的军长兵马全都灭在红海里，神还顾念我这个小人物，哎，我是精疲力竭，几乎是空手回来。没想到往会幕的这个俄美尔里边一放，他让我满满的回家。反过来讲，那些强壮的、跑得快的、收得多的大户们回来，得意洋洋，要看自己日产万斤量这个高产量记录到底怎么样，就开始把收的东西往那个俄美尔里边倒啊。嘿，这怎么倒？怎么装不满？把手上的货都给倒空了，也只落得与大家一模一样的数量。那他们那个得意劲儿，那个满脸堆笑，不马上变成满脸羞愧吗？你白忙一场，还让别人看笑话。此时他想一想，刚才这样贪心，这么得意，能不惭愧吗？明天他还抢不抢啊？不抢了。因为同时你要注意到，当神这样做的时候，他有没有设立一个制度？有没有安排一个审判官？有没有提倡一个共产主义？军富政策？平民翻身，穷人当家，把地主斗倒， 这一类的革命思想，有没有？没有。有没有一个伟大的党来批斗那些土生恶霸？没有，啥都没有。他就一次借着一个毫不起眼的俄美尔两系，就把这些百姓他们中间一切的问题啊，都给你整治个差不多。有没有注意到，此后他们虽然对神有很多的怨言，可是从来没有再为这个玛拿起任何的纷争。那大致探索了一下这段圣经的记载，我们就得再问了，这又怎么样呢？这与我们今天有什么相干呢？读圣经的时候啊，先别急着猜，也别急着上网找参考资料。今天东西太方便了，实在是害人不浅。弟兄姐妹自己都不会读圣经了，你总得先问问自己嘛，我这一段里面要是读不出来的话，圣经在别的地方是否也为我们解明了呢？有的，哥林多后书8:14不是这么讲吗？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裕现在可以补上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裕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看见了吗？你能不佩服使徒保罗吗？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话是这样，安营的时候，除了你的家要得到神的供应，你不要贪心之外，其次一定要彼此相顾啊，要放下私心。教会里各种各样的活动，无论是聘牧也好，建堂也好，接待学生也好，开福音布道会也好，都是起行的事，路走多了就会累，累了就干什么？个人回家安营吧。不料神虽然说要我们安营休息，却没有一刻会停止在我们大家生命中的塑造。大卫在139篇不是这样说吗？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这里边有哪一些大卫的形容是可以归类到安营那边啊？又有哪一些是可以又可以归到起行这边啊？你看这样读不是就挺有意思吗？我起来，我坐下，你都晓得，这不就是我安营，我起行，你都知道吗？我们虽然没有展开清晨的翅膀，但的确展开中国民航的翅膀，飞过海基，飞到美国居住，非但不能躲避它，反而被它找到，好像迷羊归为同一位牧人，又如约伯记所说，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了。神是每早晨在鉴察我们，每时刻在试验我们的神，你信这话吗？这个鉴察试验，不单是我们个人的存心意念如何，更是我们在家中，在教会里怎么样彼此对待，就像以色列人出去捡玛拿一样。只是此时此刻，你我是不是知道主在鉴察我们，在试验我们？你别把眼睛只放在有限的自己身上，看看别人吧。美国教会喜欢建堂，哎，一座教会的建筑从无到有干起来，背后需要花多少功夫， 去计划、去协商、去申请、去招标，政府有多少的检查，有多少的验收，是谁在做这些？你有没有去谢谢他？你愿不愿意去效仿他？难道他要我们的感谢吗？他虽然不要我们感谢，你要知道，当你安营的时候，他天天在起行。教会里许许多多的大小事情，弟兄姐妹中间许许多多的需要，都是这样，你在安营，别人起行。我们在德州夏天大家聚餐，有的弟兄姐妹呢就会带个西瓜来，那我常常就觉得这个西瓜在教会里面它真是个神迹啊。你在路边上看西瓜减价，挑了个大的，俄梅尔上面称一称，说这个好，你就带来教会，往厨房桌上一放，你就跟弟兄姐妹聊天了。过了一下，我跟你讲，神迹发生了，西瓜都切了，都分了，都吃完了，西瓜水都擦干了，西瓜籽都收起来，西瓜皮都扔了，你带来的西瓜不见了，好大的神迹啊。你说这太好了，我下次再带个西瓜。你下次可以再带个西瓜，但是你要是下次再带个西瓜，还是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注意，光让别人替你打点这些杂事啊，那你就真是个大西瓜。从圣经捡玛拿这个小小的例子去思想，我们立刻就会明白，我们这群人聚在一块儿啊，不但起行的时候不是出于偶然，也不只是为了一些例行公事的教会活动，我们安营的时候更不是要我们松懈下来。俄梅尔的神迹在以色列人这一次的安营里，主让他们知道教会是一体的，不要只知道自己得着了什么没有，要去扶持帮助那些不如你的弱小的彷徨的孤单的。圣经不是说吗？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主耶稣不是讲吗？施比受更为有福。要不要再说一遍呢？你要是为了自己多收会怎么样啊？没有余。少收会怎么样啊？也没有不足。但愿那一天百姓在安宁之中所学到的教训，
也都能成为我们的学习。